观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是由钟家慧为你报道新闻。首先是新闻提要。世界格局变化大，习近平经济论坛改变声调示弱，所谓脱贫奇迹又自打一巴，中共副外长自爆两亿多家庭冇抽水马桶，祖高域无缘澳网，又遭法网公开赛警告。北韩向联合国询问美国辉瑞，却曾经拒绝中国科兴。台湾驻加拿大外交官离任，透露台加关系升温缘由。美国日本首脑新年首次通话，强化同盟威慑力。以下请收睇详细内容。世界经济论坛主办的达沃斯视像峰会召开，中共党魁习近平在视像露面发表讲话，咁是他在2022年在国际场合第一次发声。但外界注意到，同一年前相比，习近平这次讲话明显降低了语气，放弃了以往高调的全球治理，转而大谈携手合作，跨越鸿沟，欢迎外资来中国经营，似乎想摆脱目前被美国等西方国家联手围堵而陷入孤立的局面。习近平的讲话正值中共南海扩张遭遇美国强势反击之际，中共的南海主权声杀遭到美国的驳斥，美国三大航母正向南海聚集，加上近两年战狼外交令中共的国际形象急速恶化并越加孤立，美国、加拿大、英国、欧盟等国纷纷联手，形成了多个抗共国际联盟。世界格局和中国局势的变化令中共唯有收起了争霸的姿态，习近平这次讲话放远了声调，亲自招引外资，并试图继续利用改革开放做招揽，呼吁西方国家采取负责任的经济政策，呼吁各国抛弃冷战思维，谋求各种合作。但是目前中国政治大幅左转，有目共睹，大陆营商环境恶化，成本增加，电力短缺，加上清零政策以及共同富裕等政策，和习近平声称的改革开放自相矛盾，正在迫使外资大规模撤出中国。有评论认为，随着东升西降的愿望落空，中共领导人连试图指点世界的心情都好像没了。新年伊始，习近平在国际场合的第一次发声，没有了中共百年庆典的气势，更反映出中共内外交困的无奈现实。中共外交部副部长骆玉成18号在公开场合透露，还有两亿多个中国家庭没有抽水马桶。有报道认为，这无异于比去年才宣布中国近亿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的中共当局大力地打了一巴掌。骆玉成18号参加了中共人民大学主办的2022宏观形势年度论坛，他在演讲中声称，中共对中国的 GDP 是否超越美国不感兴趣，亦不追求，并自夸让14亿中国人民过上好日子，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才是中共的奋斗目标。但紧接着，骆玉成却自爆，要知道中国还有10亿人没有坐过飞机，两亿多个中国家庭没有抽水马桶，中国人获得大学本科以上教育的比例仅有 4%， 而美国却有 25%。 他承认这才是中共应该高度重视并努力改变的地方。有报道称，骆玉成似乎忘记了中共领导人习近平去年才刚刚宣称中国近亿的农村贫困人口已经全部脱贫，说中共创造了人间奇迹。民间议论说中共领导人讲大话，不用写草稿。骆玉成去年还标榜中国是当之无愧的民主国家。网球球王祖高域因未接种而无缘参加澳洲网球赛之后，法国公开赛亦可能禁止他参赛。法新社报道，法国体育部在17号称，刚批准的疫苗护照新规定没有任何豁免，法网在5月举行，从现在到5月情况可能会发生变化，我们希望情况会更有利，所以将拭目以待，但显然不存在豁免权。 5月22号起，在巴黎罗兰盖洛斯球场 Roland Garros 举行的法网公开赛是下一个主要大赛。法国体育部这个表态，对祖高域而言，能否参加已经加大了难度。而西班牙首相桑切斯17号亦表示，世界网球排名第一的祖高域必须遵守西班牙的健康规定，才能够前来西班牙。祖高域虽然受到多国政府部门的为难，但他在民间却有众多的支持者。据悉，法国部分网友不满球王遭法网公开赛拒诸门外，并将祖高域视为自由选择的偶像，纷纷在推特上发起抵制法网 Boycott Roland Garros 的标签推文。发起者的发文亦在7个小时内获得逾5500个赞和近3000则转推。在16号，祖高域亦回到了塞尔维亚，在贝尔格莱德机场外，有数十名支持者手持标语高呼，你是塞尔维亚的骄傲，你是我们的冠军。联合国正在就对北韩援助疫情接种针剂和北韩方面协商，而北韩更关心援助的针剂是不是美国的辉瑞或莫德纳。而此前北韩曾经婉拒中国疫苗。南韩中央日报17号报道，南韩政府高层消息人士透露，联合国相关人士去年10月和11月通过纽约渠道和北韩接触，讨论了疫苗援助事宜。北韩已经报告平壤上级，正在等待答复。报道称，联合国已经向北韩方面传达了支援6000万剂价值 1.2 亿美元的针剂的意向，意味着除了婴儿幼儿之外的北韩居民可以有包括加强针在内的三次接种。相关人士称，接到联合国的提议之后，北韩驻联合国大使金星正表示将向平壤报告，并询问疫苗的种类是辉瑞还是莫德纳。但联合国方面尚未对支援北韩用哪种疫苗做出决定。有报道称，北韩这次对联合国捐赠的态度与以往截然相反。去年8月，北韩婉拒了联合国的针剂实施计划 COVAX 分配的297万剂中国科兴，说可以将它们分配给疫情严重的国家。路透社之前引述韩国国家安全战略研究所的报告称，平壤对中国疫苗不太感兴趣，因为担心中国疫苗的有效性，但对俄罗斯的疫苗表现出兴趣，并且希望能够获得免费捐赠。而在美国方面，虽然北韩近期连续发射不明飞行物，美国亦抨击北韩正在进行非法和破坏稳定的活动，但美国坚持认为对北韩人道主义援助和外交问题无关的立场。华盛顿邮报专栏作家乔治罗金15号提议，通过向北韩提供疫苗援助来寻找美国北韩关系的突破口，但美国能否实现对北韩的疫苗支援仲是未知数。台湾驻加拿大经济文化代表处的外交官员宋新武 Simon Sung 即将调离渥太华。该机构为促进台加关系做出很多努力，成绩在外交领域广为流传。宋新武是台湾驻加拿大代表处业务组组长。去年年底，加拿大国会议员施格若 Judy Scrow 在国会发言表彰宋新武，在场众多加拿大议员起立为宋新武鼓掌，表达敬慕和惜别。宋新武表示，在任职近八年内，尤其是最后的三年多，明显感觉大环境渐渐对台湾和台加关系有利。在加拿大，他经历了三次大选，接触过两任总理和七位外交部长，从保守党政府到自由党政府，亦经历了两个米高被中共绑架和孟晚舟事件。他表示，民众正经历一个有目共睹的大潮流，认清潮流，因势利导，顺势而为，最终的目标是推进台加关系和台湾和西方盟友间的关系。几年的努力，对他来说最欣慰的事情就是看到台加关系的不断升温， 包括杜鲁多总理本人去年和今年两度在国会公开表达支持台湾有意义地参与世界卫生组织做出贡献。宋申武表示，在加拿大超过一半的民意认为台湾是值得信赖的伙伴。咁多年嚟，佢面临嘅最大挑战系，好多政治事务都唔系喺真空嘅状态之下存在。困难在于台加关系不能只从双方嘅关系嚟睇，受制于其他因素嘅影响，包括国际大环境。宋申武认为，呢几年加拿大对台湾嘅重视程度大幅增加嘅关键因素系，加拿大对中共威胁嘅认识更深入。日本首相岸田文雄17号在国会众议院全体会议上发表首次施政演讲，表示将在这个礼拜和拜登的会晤中进一步强化日美同盟的威慑力。岸田文雄这个礼拜五21号将和拜登举行视像会晤，他在演讲中提到和拜登会见也进一步加强日美同盟的协同应对全球性挑战的能力，并领导该同盟为地区和平繁荣以至国际社会更广泛区域的和平繁荣贡献力量。谈到区域和平，岸田文雄要求中共政府采取负责任的行动，同时对于双边关系，他表示寻求促使关系稳定化的现实路线，为回应中共在南海区域的军事扩张和在东海的挑衅行为，日本去年3月和8月响应美国提出的维护国际海域自由通航和印太自由航行的号召，日本海上自卫队护卫舰在南沙群岛周边进行了两次航行。日本媒体披露，为应对台湾可能发生的紧急状况，日本和美国已经制定共同作战计划，其中包括美军陆战队使用日本琉球以南的南西诸岛200多个岛聚中的40个岛聚，設立进攻用的临时军事据点以封锁第一岛链。日本战略研究论坛高级研究员格兰纽瑟姆 Grant Newsham 认为，日本人已经认识到台湾安全的本身就是日本对中共的有效防御。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点赞、订阅和分享，这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多谢收睇，我哋下次再见。